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要因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来歌颂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并且我们要在我们生活中按着这样的真理来生活。我们感谢你，在诗篇里面诗人他们描述了他们对神如此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激励。但是也像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诗人一旦经历了神，他对神的信心使他要去向其他的人来分享他的学习以及他所学到的这个从这样的经历所学到的功课。我们真的是不是做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同时耶稣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大使命，要我们去领万人都来跟随他做门徒，凡是他所教训的我们都要教训人去遵守。天父，我们真的是看见了你的荣耀，我们也要来为你的荣耀做见证。今天这世上还有很多人活在黑暗的里面，需要有光，神的光，基督的光能够照在他们的黑暗中，使他们得见光，得以从罪中悔改，转向神，而接受神为我们人类预备的救恩。在美国一个学生工作的机构，每三年他们有一个宣教的大会，呼召年轻的学子把他们自己奉献，去向许多还未听过福音的人来宣讲福音，来领他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特别把今年2018年年底这个Urbana 的宣教大会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也求主你在年轻人的心中，特别是这些基督徒年轻人的心中来做工，真是打发他们出去收割庄稼。这是耶稣要我们所有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向神做出的祷告和呼喊。因为耶稣看到很多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困苦流离，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耶稣怜悯他们，耶稣的怜悯表现在他给门徒这样的一个命令，要他们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我们也就为今年年底 Urbana 这个宣教的聚会来向神祷告，求神在这样的一个聚会中呼召更多的年轻的基督徒，他们愿意被神差派出去收割庄稼，去世界各地来宣讲福音，令人跟随耶稣做门徒。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看诗篇第130篇。诗篇130篇通常是被归类为叫做个人的哀歌，这是 individual lament。 但是这篇诗篇同时也是属于在诗篇中7首悔罪诗之一。在诗篇里面，诗篇第6篇、32篇、38篇、51篇、102篇、130篇和143篇都是诗人在神面前悔罪，为他们的罪深切的哀痛，来向神承认他们的罪，呼求神的赦免与拯救。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篇诗篇130篇是属于这种这 诗篇里面七首悔罪诗之一。在所有的悔罪诗里面，诗人感到罪好像一个重担压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好像诗篇132篇，大卫说，当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的精力和骨头统统枯竭，因此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开口向神承认他的罪。但是他们向神认罪，他们是存着信心，知道这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也是乐于赦免的神，必定把赦罪的恩典赐给那些呼求神、谦卑来到神面前呼求神赦免的人。而这些个人的悔罪诗就形成了一个代表，代表其他所有的人，或者像今天这篇诗篇也同时可以代表神立约的百姓团体，也就是说整个立约百姓团体也是被看为是一个整体，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呼求神的赦免。所以我们看诗篇130篇，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诗人首先到神面前向神发出哀告，他称神是耶和华啊。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诗人向神祷告的时候，常常都是用耶和华来称呼神。耶和华是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这的神。当然我们已经从旧约的记载我们晓得，这位耶和华他以大能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以色列民是神立约的百姓，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双方都要履行义务。神他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他做以色列的神也相当于他要做以色列国的君王来治理他们，但他是把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们的神。而他也要求以色列百姓把他们自己完全委身来做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接下来神就把十诫以及摩西进一步来讲解这个十诫在整个立约团体当中生活中的应用。神要求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委身来遵守，来履行他们当尽的义务，来做神的百姓。但是我已经说过了，十诫不是只是一些条例叫他们去遵守，因为十诫本身乃是启示这位神的本性和品格，以至于他要求他的百姓要活出像拯救他们的神所拥有的一样的品格，所以来荣耀这位神，来跟随这位神做他的百姓。那所以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向他们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名字就代表这个人他是怎样，所以一个名字你可以说就描述了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位。所以神以耶和华这个名字跟以色列人立约，他借着这个名字来向神的百姓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离开，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去得迦南地为业。摩西问耶和华，问神，你的名字叫什么？因为如果我去告诉你的百姓说你差我来带领他们 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他们问我说，神的名字是什么？我怎么回答他们？所以神就给摩西讲解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所以并不是说以色列民不知道神他的名是耶和华，乃是这个名字的意义是在神呼召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神把这个名字的意义来向他的百姓启示。这个跟神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带领他们不但脱离为奴之地，经过可怕的旷野，并且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一块土地，得这个地作为他们的产业，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过，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其实是一个第三人称的代名词跟一个 be 动词，因为用中文很难讲，用英文还可以解释一点。代名词就是你我他，这种就是代名词、okay? be 动词就是是。所以英文圣经把耶和华这个名字翻成我是 I am， 在希伯来文其实是 he will be、okay? 是用第三人称代名词，但是不论如何是一个代名词加 be 动词。所以耶和华的名这个名字意思是我是，我是在中文的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就把它翻译成神说我是自有拥有，自有就是自我存在，拥有就是永恒。所以神启示他的本性，他说我是，那就表示说神的存在不是因为其他任何外在的因素使神存在，神是自我存在的 I am 我是。我们人类为什么存在？因为神创造我们，神的存在却是一个自我存在。不仅自我存在，神说我是 I am 表示他是永恒的，他在永恒中，在时间还没有开始，时间也是神所创造的，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神就存在。然后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是在时间的过程当中神继续的存在，将来人类的历史结束以后神仍然存在 I am 它是永恒的。但是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说，I am 是向他们启示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说 I am 我与你们同在。当摩西要带他们出埃及，法老王不允许他们离开，神就行了十灾，以十灾彰显他的大能，把他们带领出埃及。在旷野他们吃什么，他们喝什么，但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四十年之久，神每一天从天上降下玛纳来作为食物给他们吃，神叫磐石出水给他们喝。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为他们征战。第一场战争耶利哥城，他们一枪一刀都没有用，他们只是绕着城，每天绕城一次，第七天绕城七次，大声喊叫，耶利哥城整个倾倒。 I am 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神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来引导他们，来教导他们，来保护他们，来拯救他们，来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当然这个 I am 还有其他很丰富的意思， I am 也启示神是不改变的， I am 也启示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 I am 也启示神拥有绝对的全能， I am 只有他拥有绝对的全能等等。所以诗人向神祷告，他称神是耶和华， 这不是一个空洞的称呼，他是按着神的名启示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他来向这位神发出他的祷告。但是在旧约的时代，当以色列人向神祷告称神是耶和华的时候，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等于是向神说我的父亲，向你我的父亲。当然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出于对神的敬畏，没有人敢直接称神是父亲。在旧约里面，通常是用类比的方式把神比拟为父亲，譬如说诗篇103篇，天离地何等的高，耶和华叫我们的罪孽东离西何等的远，耶和华叫我们的罪孽离我们也有多远，天离地何等的高，耶和华向敬畏他的人所显出的爱也是何等的大。但是这都是用父亲的爱作为比拟来描述。但是在新约的时代，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马太福音6章9节，他教导门徒称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冒犯。但是我们称神是我们的父亲，乃是显明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但如此，神也向他一切的创造，特别是向他所救赎的百姓显出他的爱和他的眷顾。神的良善向全人类，即使人类悖逆神，神仍然向人类显出爱和眷顾。所以耶稣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的良善向人类显出他的爱和眷顾。但是特别是向神所救赎的百姓，神是他们在天上的父亲。天上强调神是有绝对全能的一位，我们所敬拜拯救我们的这位神，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是有全能的父亲，也就是说他会眷顾一切属他的人。所以诗人说，耶和华啊，他说我从深处向你发出大声的呼求。这里他说他是向耶和华发出大声的呼求，我们用英文就是 cry out， 他大声的呼求耶和华。这表明他向耶和华的祷告是单单依靠神来得帮助，所以他没有别的帮助，他只有唯一的帮助就是这位耶和华，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所以他说我向神大声的祷告，表明他单单依靠神的帮助，同时这也是表明他是放胆来到这位创造的神面前，向神提出一个紧急的恳求，所以他大声的呼求。然而这里大声的呼求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我们晓得完成式这个动词时态是包括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换句话说，诗人他的一生的年日，在他一生的年日当中，他都是像这样以祷告来单单依靠神的帮助，不是偶尔为之。当然现在他向神发出一个紧急的恳求，因为他在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当中，但是在他的一生的年日里面，每逢他到神面前，他向神的祷告都是存着单单依靠神的帮助这样的心。但是他说他是从深处向耶和华来求告， 我们晓得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对敬畏神的人而言，罪还有罪孽以及神父亲般的管教所带来的受苦，是好像被丢在海的深处一样。敬畏神的人晓得他们的受苦很多时候是罪所带来的，这个罪所带来的不一定直接是说他们犯了这个罪，所以神立刻刑罚他们以致他们受苦。基本上我们人类罪带来一切我们人的受苦，因为我们的悖逆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人和人之间带来许多的仇恨纷争。而且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人以为我们有智慧来追求对我们人类最有益最好的东西，但往往我们的追求却给我们带来许多的灾祸。譬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讲环保，为什么要讲环保？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今天譬如说用塑胶，或者说我们用纸张，我们可以尽量的用，但是这些我们人类发展出来各种对我们很方便的使用，却造成一个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严重，对神创造的宇宙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毁坏等等。所以呢，对敬畏神的人来说，罪孽和神父亲般的管教，敬畏神的人知道很多时候神使用环境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来作为管教的杖，好像父亲爱儿女就要施行管教来使儿女可以走在正路上。因此在箴言第三章，箴言的教师智慧的老师在3:11，他对他的学生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我们甚至是为义的缘故所受的逼迫，都可以成为神像父亲般管教的杖，来使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罪中转离，而转向神，去顺服神，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圣洁的生活。但是对敬畏神的人说，不是这些受苦本身，而是因为罪和这些受苦使他们与神之间疏离了，那么就好像把他们丢在海的深处一样。所以深处，那这个很深的地方，海的深处，乃是指一个人从神疏离的感觉，与神疏离就好像在海的深处。所以这个深处，诗人说他从深处来大声的向神呼求，这个深处就是比喻性的来描述我们身体上心灵上或属灵上受到极端的困难不幸灾难危险痛苦或者疾病等等，在我们受这个极端的这些受苦各种的受苦中，我们陷入困苦烦恼的海洋中，我们感觉到好像跟神完全的被分离。所以这个深处是描述在这种的罪或者罪孽或者神的管教所带来的这些受苦，无论是身体上心灵上属灵上的这些受苦，使我们是从永活的神被分离，那么就好像是死了的人一样。在圣经里面 死亡的基本概念就是与神隔离。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神命令他们园子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亡当然对我们来说今天很现实的，就是身体的死亡。但是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的身体没有立刻死，但是他们确实是死了，他们有一天是会死。所以神宣告咒诅说，神用尘土造人，人死的时候也要归回尘土。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也就是说他们从神的面前被赶逐出去。死亡基本的意思就是与这位赐生命的神隔离，与这位永活的神隔离。所以诗人说他从深处，不但是因为他身体心灵属灵所受的这些各种的不幸灾难痛苦疾病等等，更是他那种在这种受苦中与神疏离，与神被分离，在他觉得就有如死亡一样。所以他从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他向神发出大声的呼求。但是接下来第二节，他称神是主啊。在第一节他向神祷告，以耶和华神的名，立约的名来称呼神。但是接下来他却称神是主啊，这个主就是主人的意思。换句话说，诗人在他这个极度的受苦中，他是向立约的神发出他的祷告，但是当他同时称神为主，也就表明这位以色列立约的神乃是有绝对全能的主。在这个宇宙中，他创造这个宇宙，因此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他拥有绝对的全能。生命和死亡是在他的手中。他晓得，诗人知道他的生和他的死乃是在这位有绝对全能的神的手中。所以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诗人向神发出大声的呼求，并且他渴求得到神正面的垂听。所以他祈求神，我们和合本翻成侧耳听，这是好像有一幅图画，我们听人说话，我们把身体侧过来靠近这个人来听这个人说话，就显明我们很注意很留心听。所以求你侧耳听，其实就是求神留心留意注意听他的恳求。而恳求的声音，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祈求怜悯的声音，这个恳求的声音也可以翻译成祈求怜悯的声音。所以诗人求神注意听他向神发出的大声的呼求，而这个大声的呼求是祈求怜悯的声音。虽然这里诗人没有明明的指向罪或指向认罪，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指向罪跟认罪，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他所遭遇的不幸和灾难乃是跟罪有关系的，所以他向神呼发出这样的祷告，祈求神听他呼求怜悯的声音。怜悯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预设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在这一种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要知道 古代的仆人就是奴隶，奴隶是没有自主权，甚至也不属于自己，所以主人可以把奴隶买卖，奴隶是属于主人的，主人说什么，奴隶必须百分之百的听从。所以在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当中，仆人恳求他的主人向他显出特殊的恩宠，这就是怜悯的意思。诗人很敏锐的知道他是完全不配，他是完全没有权利向神要求，即使是在立约的关系中，神和他的百姓是一个主人仆人的关系，但是要维系这个关系，完全是依靠神的怜悯，完全是依靠神向他的仆人显出恩宠。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总觉得神理所当然就是该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我们觉得神理所当然就是应该成就或者应允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他就是该听我们的，我们是把神当成神奴，好像阿拉丁的神奴一样，我们是让他做我们的奴隶，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一切的祈求。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概念，在圣经里面我们人类是罪人，我们是在神的愤怒跟审判之下。当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跟以色列人不是平等的，这是不一个立约双方是平等的立约关系。神是主人，以色列是仆人，而且这个仆人是完全依靠主人的怜悯。所以诗人很清楚知道他不配，他没有权利向神要求，他只能够呼求这位有绝对主权的神向他显出恩宠。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第33章，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神没有允许，因为神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就必死亡。但是神应许摩西，他要宣告他的名，在出埃及记33章是把神描述成像我们人一样，神说我要从你面前经过，我用手托着你在磐石的缝穴，等我过去以后，我会把手拿开，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你只能看见我的背。什么是神的背？我再说一次，神不像我们人类有一个物质的身体，我们人类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有眼睛鼻子嘴巴，有手有脚。神是灵，灵是一个存在，但是灵也是一个存在，但是不是像我们人类这种物质的身体的存在。圣经很多时候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常常只能够用我们人类能够了解的语言，所以很多时候把神描写成像人一样。所以神的背意思就是说，神要向摩西宣告神学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神施恩或者神施怜悯，乃是按着他绝对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诗人他谦卑的，他知道自己不配，也没有权利要求，但是他向这位有绝对主权施怜悯施恩典的神呼求，神能够正面的垂听他呼求怜悯的声音，而做出正面的一个回应。但是接下来第三节第四节，诗人就向神承认他的罪。第三节说，主耶和华，你如果就查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其实原文又是一样，先说耶和华啊，你如果就查罪孽，主啊，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个就查罪孽，在希伯来原文可以把它翻译成保存一份罪的记录， Keep a record of sins。 神有一本册子，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写在这个册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犯的所有的罪，不仅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我们所说的话，连我们思想里面我们所想的一切，好像都写在一本册上。所以诗人说，如果耶和华保存一份记录，这份记录是记载人类所有的罪，而且神继续不断的要求我们人类为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罪负责任，按我们人所当得的迅速的来施行审判和刑罚。这就是说，你如果就查罪孽，这位神是公义的。我们等等会说到，神告诉摩西，摩西可以看见他的背，他就宣告他的本性，他说他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我们人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不是说 儿女要担当父亲的罪，乃是说父亲犯罪，如果儿女没有因此受到警戒，也效法他们的父亲继续犯罪，那么神绝对不会把儿女的罪也就说也忽略过去。换句话说，神一定要追讨罪，这是神的公义。但是呢，所以诗人说，假设耶和华保存一份记录，记载所有的罪，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我们人类所有的罪，也继续不断的要求每一个人要为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罪负责任，然后神就按着我们罪所当得的来迅速的执行审判跟刑罚。那么诗人说，主啊，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个谁能站立得住，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这一种文学的技巧，这个叫做修辞的问句，不是不知道答案，乃是隐含答案，所以是用这种隐含答案的一个问句更有力的来表达要传递的信息。所以诗人说，主啊，谁能站立得住，乃是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人可以在神这位公义的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人类的罪孽是如此的大，如果神保存一份人类所有的罪的记录，而且神执行绝对的公义，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被定罪，没有一个人得以存活，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得享神同在的益处。人类是全然没有得救赎的盼望。但是诗人已经向神求怜悯，他求神听，垂听他祈求怜悯的声音，因着他已经向神求怜悯，那么就有盼望，因为神绝对主权的恩典可以赦免他百姓的罪，他没有把他百姓的罪保存一份记录来执行立即的绝对公义的审判。诗人这样的一个承认，也就是第三节这样的一个承认，其实是在神面前一个间接的认罪。他不是直接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我的罪何等的浩大， 我承认我大大的得罪你。他以这样的方式，如果神保存一份所有的罪的记录，而且迅速的执行神绝对公义的审判，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定罪，或者得以存活，得以站在神的面前，能够得享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一个间接的方式来向神认罪。然而第四节，诗人立刻转向这位有怜悯的神，他说，但是在你有赦免。虽然诗人他认识耶和华向人启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然而诗人他也认识关于耶和华另一方面的本性，那就是耶和华是充满了赦免的恩典。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神求神摩西求耶和华把耶和华的荣耀显给他看，耶和华说人不可以直接面对面见耶和华，因为我们人是罪人，他说我们直接见神我们必定会死。但是耶和华还是应允了摩西的祈求，他要向摩西让摩西看见他的背。所以在接下来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叫摩西再凿出两块法板带到西乃山上，耶和华要从他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摩西就照耶和华所说的去做，第二天带着两块板上山，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耶和华既是全然公义的一位神，必要追讨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另外一方面，耶和华是有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刚刚我漏了，不轻易发怒，而且呢他有丰富的慈爱跟诚实，他赦免千万人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当然我们知道神赦罪的恩典只是临到那些在神面前悔改转向神的人，悖逆的人，刚硬硬着颈项悖逆神的人，不可能来经历神赦罪的恩典，只能够经历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诗人他向神认罪，他知道神的本性的另一方面是神充满了赦罪的恩典，因此他说但耶和华有赦免，这个宣告就显明他的信心和盼望。他谦卑的向神恳求，恳求神赐给他赦免，使他能够成为接受神的赦免的人。然后他说这样人可以敬畏耶和华，要叫人敬畏你。当神赦免人的罪，人在神面前认罪，而神把赦罪赐给人的时候，带出什么结果呢？叫人可以敬畏耶和华。换句话说，真诚的在神面前恳求赦免，并且进一步有这样的确信，像诗人一样有这样的确信，神已经预备好要把赦免赐给那些悔罪的人，这样的人就可以经历神的赦免。一旦经历神的赦免，就会更加的敬畏神。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一方面知道神是伟大可畏的审判官，
但是也知道神伟大的爱和恩典，乐于赦免那些向神求怜悯、祈求神赦罪的人。但是经历了神这样赦罪，为什么会使人更加的敬畏神呢？什么是敬畏神呢？其实我们已经重复说过很多遍，敬畏神这个概念是源自于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彰显他的荣耀。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敬畏 fear， 用了一个字是害怕或者惧怕 the fear of the Lord。 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是起源于神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行了十灾，用大能把他的百姓拯从法老的手中，埃及法老王的手中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百姓洁净自己，因为第三天我要在百姓的面前把我自己向百姓显现，跟他们立约。神怎么来显现他自己呢？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十九章，不是以可以看见的一个形状来把他的荣耀和他的圣洁显出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当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他是以自然界的现象来彰显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拥有绝对的全能。所以我们看见有闪电、有雷轰、有密云、有地震、有火焰、有黑暗，还有脚声。我们如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站在西乃山的山脚下，而且神吩咐必须画了界限，谁也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那个是极度令人可畏惧的。所以当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彰显他的圣洁跟他的荣耀，以色列人就意识到在这位圣洁和荣耀的神面前，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必死的，以至于他们到摩西的面前来向摩西发出一个请求。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一位中间人来代表他们到神面前，来听神要向他们所说的话，所以他们来求摩西。他们说，神以这样的闪电、雷轰、黑暗、地震等等之类彰显神的圣洁和荣耀，他们都战惊，知道自己是必死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被毁灭，因此他们存着战惧，要求摩西说，我们以后不要耶和华直接对我们说话，耶和华，求耶和华把当说的话告诉你，告诉摩西，你再传给我们。摩西就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惧怕，耶和华如此彰显他的圣洁和荣耀，乃是要叫你们敬畏他，不至于犯罪。所以这个敬畏神是从西乃山的神向以色列人的显现。这个显现一方面，当神的百姓，当神向他的百姓彰显他的圣洁和威严的时候，百姓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晓得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他们是必死的，所以他们真正的惧怕神，这是一个真正的惧怕，他们恐惧战惊，不敢来到神面前。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第三节说的，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主啊，谁能站立得住？这是对神存着一神的圣洁跟威严存着真正的惧怕。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西乃山这个经验当中， 神的百姓也知道神的恩典使他们得以看见神和人说话，他们还能够得以存活，不至于死亡。因为如果你读出来埃及记19章，神说话，摩西回答神说话，事实上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也是神说话来宣告这个十诫，但是他们竟然没有被毁灭。所以在生命记第五章，他们对摩西说，我们能够听见耶和华说话还能够存活，这是神的恩典，就相当于这里说神有赦罪之恩。所以他们本能的觉察他们需要一个中间人来代表他们亲近神，于是他们存着畏惧要求摩西代表他们去亲近神，听耶和华所要说的一切话再传给他们，然后他们说我们就必听从。因此在生命记第五章，神肯定以色列人如此的敬畏神是正确的，一方面他们存着对神真正的惧怕，但是又因为他们在这位圣洁威严的神面前竟然没有死亡，神的恩典使他们得以存活，所以他们就存着畏惧来要求摩西做中间人，把神的话传给他们，他们就必遵行。所以换句话说，敬畏神是基于神启示的真理，而惧怕神一方面是基于神启示的真理，关于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而惧怕神，但同时也基于神的恩典而爱神。所以这一种的敬畏是一种健康的惧怕，不是只是惧怕刑罚，乃是神所启示的真理使他们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们存着对神真正的惧怕，但是同时因着神的恩典他们能够得以存活，以至于他们就降服于神并且爱神，表现在遵守神的命令，这叫真正的敬畏。所以敬畏不是存着惧怕，怕罚，我怕被处罚所以我才去遵守神的话，这不叫敬畏。真正的敬畏，当神把他自己的真理向人启示，人认识这位神是圣洁威严可畏的，就存着真正的惧怕。但是这种真正的敬畏不是让人就逃跑，相反的，人也体验了经历了神的恩典，使人在神的圣洁面前没有被击杀，反而能够得以存活，以至于他们就降服，不但降服而且爱神，对神的爱，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个爱就表现在他们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一方面因为认识神的圣洁可畏，对神存着畏惧，但是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撒旦对神也有这样的认识和畏惧，可是撒旦却不肯降服于神。而敬畏神的人一方面是畏惧神，可是另外一方面存着畏惧而降服于神和爱神，并且遵守神一切的命令，这是一种敬拜，是一种献身。同时这种敬拜跟献身是表现在每日的生活中。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徒讲敬拜，我们唱诗歌唱得很陶醉，我们口里说很多赞美神的话，我们觉得是敬拜，但是然后呢我们生活又是另外一套，那我们的生活是最大声的否认 这位神是神。所以这一种敬畏是表现在，这种的敬拜跟献身是表现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怎么样表现？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因此我们必定远离恶事。而同时我们最渴慕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而讨神的喜悦，全然为神而活。为神而活的意思就是说遵守神一切的命令。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的旨意是什么？所有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启示出来的，神的旨意跟命令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一个人如果渴慕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一定竭力的花时间读神的话，按着正义来解释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每一天花时间灵修。灵修不是读完经把圣经盖起来然后就祷告，祷告跟所读的经文完全没关系。我们今天要去有 interview， 求神帮助我可以成功就是说可以 interview 表现得很好等等之类，这不是灵修。真正的灵修每一天读一段神的话，看这段神的话对我说什么，然后花一点时间去默想。默想就是主角的意思，反复的思想，看看这些话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我们如何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那么然后我们就按着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做回应。所以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今天你的话告诉我要爱仇敌，首先我真的是愿意按你的话去遵行，但是我也需要你的帮助。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周围的人当中，我可能没有跟任何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可能心里面对某些人、某某人有批评、有论断，可能我对某某人有不满等等。我求你教导我，在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我应当怎么样来向他们显出真正的爱，怎么样去爱。我想爱不是只是一种感觉，爱在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大家最喜欢的第4节到第8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但是其中说到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正的爱是要帮助人来到神面前，过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生活。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讲爱，我们在纵容人犯罪，我们说要饶恕，但是我们却不帮助人从罪中悔改。是我们应当饶恕，但同时我们要竭力的让犯罪的人从罪中悔改等等。所以这是敬畏神。当一个人经历真的是真诚的恳求神的赦免，也确信神会赦免，神有赦罪的恩典，同时也经历了这样的赦免，这会使人更加的敬畏神。但是接下来第5节到第6节，除了诗人进一步提出，一个敬畏信靠神的人在神面前就会存着等候神的态度。诗人在深处向神发出呼求，他 绝对渴望快快脱离这个牲畜，但是他心中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以及经历了神的赦免，他更加的敬畏神，使他可以在神面前存等候神的态度。诗人一方面认识神是可畏的，同时又认识神充满了绝对主权的赦罪之恩，并且当他呼求神怜悯他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完全是依靠神的怜悯向他施恩典，他才能够从他这样的牲畜得以脱离。所以他绝对不敢以为因为他已经向神做出恳求，就要求神立刻做出行动来拯救他。换句话说，他很深切地认识神的可畏，也知道恩典和怜悯是神的主权来赐给人，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诗人他很谦卑地恳求神赦免他的罪，并且谦卑地降服于神绝对的主权，也知道神的恩典，神是恩典的泉源，因此他就存着一个忍耐等候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忍耐等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期待神在他绝对的主权，他所喜悦的，按他所喜悦的来向诗人施恩，来做出这个拯救的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即便是呼求神赦免，呼求神怜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能够要求神必须立刻做出行动，我们必须真正的敬畏他，我们必须真正降服在他绝对的主权之下。我们知道神他有主权施恩和施怜悯，我们就凭着信心来等候他。所以在耶利米先知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当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而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耶利米先知说他里面好像阴沉苦胆，很苦。但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21节，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就有盼望，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并且每早晨他的怜悯和恩典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因此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我要仰望他，仰望他就是等候，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等候，所以我要仰望他，我要等候他，凡是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这就是诗人在神面前所存的心态。那什么是等候神呢？等候神不是没事干，所以呢要找一点事来打发时间。在圣经里面，敬畏神的人等候神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乃是存着信心来等待的一个生活，是存着信心来等待的一个生活。而且他们对神的信心是维持不改变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可以非常耐心的 来等候神。所以等候神是包含两个很重要的内涵。一个，等候神的人乃是一个完全无助的全心倚靠神的人。我们常常等不了，我们就要靠自己。我们的弟兄欧阳东，他需要做一些检验。礼拜三我们查经的时候，陈凤接到医院的电话，说安排这个检验一个月以后。那这个检验是需要越快做越好，所以当陈凤来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对他说，我说不要害怕，我们让神来做主，但是我们也可以尽我们人的责任。所以我们有告诉医院，如果有人取消他们原有的这个 appointment， 那么可不可以就把这个时间提前一点。但是就真的是知道说，我们是完全无助的，我们单单来依靠神。我们虽然可以尽我们的责任，譬如说跟医院说，如果有人取消，可不可以就把我们改到早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不是觉得我还可以靠我自己。所以等候神乃是一种完全无助的全心依靠神。真正的信心是承认自己没有别的帮助，不论是从自己来的帮助，或者是从别人来的帮助，承认自己没有别的帮助，只有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诗篇121篇第一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必须是这么谦卑无助的，真的是全心的相信，除神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么我们就可以全然安静的来等候，只等到神做出行动的时候为止。这是一方面。但是等候神还包含另外一方面，等候神是愿意让神来决定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来做出行动。真正的信心是完全降服于神。真正的信心不但是承认自己没有别的帮助，真正的信心也是完全的降服于神，由神来决定什么时间和什么方式来为我们做出行动。我们对于神绝对的主权所决定的时间和方式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愿意让神以他的方式按他的时间来行事。如果是如此的降服，那么就可以存着耐心，不但存着耐心，而且心里面是安静的，是没有焦虑的，是安息的，来等神按他所喜悦的来为我们做出行动。其实这样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因为只有神才有真正的智慧，晓得怎么样把真正的好东西赐给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要得益处，真正敬畏神的人是以神的荣耀为他最关心的。如果神要彰显他的荣耀，那么必然是神来定什么时间什么方法来做出行动，来彰显他自己的全能和他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在神面前存着敬畏，存着信靠，我们就可以等候神。我想我们这样的等候，也许有时候不一定是在今生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拯救临到。 但是肯定的，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带来最后的拯救。所以也许我们身体有疾病，神不一定会在今生医治我们。保罗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一般圣经学者觉得认为这是保罗他身上的一个疾病。他说我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拿走，主没有允许。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他得的启示太大，恐怕他自高，所以神允许这根刺在他身上，让他不至于因为所得的启示太大而骄傲。但是神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也是神的拯救之一。保罗身上的刺神没有允许把它拿走，但是神应许他，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拯救最终是会临到的，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会完全的实现，我们可以完全经历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赎，包括我们身体的得救。好，但是诗人不但说他等候神，而且他说我仰望他的话，其实我们把它直接翻译，他说 I hope in the Lord， 我的盼望是在神里面，但是是在神的话里面， I hope in his word。 诗人把他的盼望放在神的话里面，所以这里仰望这个字，这个动词其实跟等候这个动词是同一个字根，换句话说，等候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仰望。并且诗人从第五节开始就一再重复他等候耶和华，或者说他把他的盼望放在神的话里面，这一再的重复乃是强调他的顺服。我们刚已经说了他降服，完全的降服，所以他一再的重复他等候他盼望。但是他的盼望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希望，他是把他的盼望放在神的话里面。神赐给他的百姓许多神要为他们施行拯救的应许，敬畏神的人相信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以赛亚书55:10-11，神用一个比喻，用雨水降在地上能够使植物生长的比喻来描述神的话。所以以赛亚书55:10，神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换句话说，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说神也就必成就。因此我们看到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把下面的水跟上面的水分开，水就被分开了，上面的水就形成大气层以及其中的云彩等等。所以敬畏神的人相信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他们期待神照他所应许的做出一个新的拯救的行动，盼望神这个拯救的应许成就在他们的身上。但是诗人他进一步来描述他这样的等候是带着极大的盼望来等候， 他说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诗人好像守夜的人等候天亮一样，他以极大的期望来等候神的拯救。谁是守夜的人呢？有人说是在城中看守的人，也有人说是在圣殿里夜间看守的祭司，不管是哪一种啊。那一般而言，在巴勒斯坦的城里，夜间全城的人都平安的入睡的时候，有守夜的人来看守城市，不受到突然的袭击。但是这些看守的人，他们在夜里看守的时候，他们等候新的一天破晓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卸下他们的职务。所以诗人说，他等候神做出新的拯救的行动，好像守夜的人等候天亮一样。而这个比喻，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一方面守夜的人确实是在等，耐心的等，等候天亮，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确信天亮是一定会临到的。这个天亮的时间是已经被决定了，虽然漫漫黑夜很长，但是守夜的人他们晓得天亮是一定会临到的，并且天亮的时间是已经被决定了。我自己就常常，我看到这里我就是想起，我跟大家提过，我两个女儿小时候，因为他们遗传了我跟牧师两个家族的一种先天性的贫血，所以他们从小是从年头病到年尾，而且呢都是很严重的病，两个人都一样，一旦生病，你摸到他身上热热的，体温已经是摄氏104度，或者说啊，对不起，华氏104度，或者说是摄氏39度以上。那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我的大女儿8个月的时候，因为烧得太厉害，夜里半夜3点钟抽筋，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经历。她大叫一声，然后我起来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全身在那边抽动，两眼翻白，然后牙齿咬着，脸呢已经发紫了，然后全身抽动。我就叫牧师赶快下去，我们那个房子是2层楼哈，我们在楼上，我厕所在楼下，我叫牧师赶快去拿冷水。我心里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很没有医学常识，不知道发高烧会抽筋，我就叫牧师下去拿水，冷水来泼 OK。 但是牧师下楼的时候，我的大女儿抽抽抽忽然就不动了，好像死人一样的。我在半夜3点钟尖叫，我的邻居第二天问我说，你昨天半夜3点为什么尖叫？当然后来他过了几秒钟以后，没有那么久哈，眼睛慢慢睁开，我们就赶快带着他在附近小儿科的诊所，我们就去给人家摁铃，半夜啊3点钟。但是呢第二天看了医生，第二天还是烧仍然不退。到了晚上，牧师那一年是高雄的布道会筹备会的副主席，而筹备会的主席太太刚好就在布道会的时候生产，所以这个主席没办法负责，所以是牧师负责。所以第二天晚上12点牧师还没有回家，我就很害怕他再次抽筋。那时候主就用神的话提醒我，就是诗篇121篇第1节，因为我已经很疲倦了，前一天半夜一直到第二天晚上12点我都快撑不住了。可是那时候诗篇120篇第1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
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是耶和华。这句话真的是成为我的力量。我会打盹，我已经撑不住了，但是神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我给他喝了牛奶，我就把他放下去，还是那么高烧的温度，我就去睡了。我真的有一个平安，我没有办法不打盹不睡觉，可是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神来看护来保守。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的烧已经退轻了。我们那天刚好是主日，我们就去教会敬拜神。但是不只是如此，以后医生说要小心，不要再让他发那么高烧抽筋。所以每一次以后他生病，我一夜都不能睡的，我坐在他床前，下面放冰枕，额头给他敷冰的毛巾，而且需要一直换。我就知道那个等候天亮，这是大女儿。小女儿呢，其实有时候她还是烧得厉害，在半夜她就会胡言乱语，也是很可怕的。不过我真是觉得说我很感恩，这个信这位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是可以去经历的。小女儿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她，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不但是发烧，而且一直呕吐，所以整个晚上我抱着她，我不能够把她放下去睡觉，就等候天亮。真是等到天一发白，我就抱着她出去，就叫了一部计程车，就去小儿科医生那里。那牧师还在家睡觉，大女儿在家睡觉。但是确实天亮是一定会临到的，神的拯救是一定会临到的。 OK， 所以呢，最后诗人就表达他对神的救赎的信心。他说，以色列啊，你们当等候耶和华，或者说当仰望耶和华。诗人吩咐呼召神的百姓把他们的盼望放在耶和华的里面，你们应当来把你们的盼望放在耶和华里面。而这个呼召乃是从诗人他自己的经验流露出来的。诗人经过这样属灵生命的经历，他对神的信心就激励他把他自己所学习的以及所学习的经验以及所得到的学习的功课去教导其他的人，并且呼召其他的人来更新他们对神的降服和信靠。所以他呼召以色列说，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你们也要照样把你们的盼望放在耶和华里面，呼召他们更新对神的降服跟信靠。理由是耶和华有慈爱，这个爱是立约的爱，就是我刚说的神把自己委身做他百姓的神，来保护他们，拯救他们，引导他们，教导他们，供应他们等等。所以呢，为什么要把你的盼望放在耶和华的里面？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立约的神，他有立约的爱，他委身做我们的神，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但是同时他说，耶和华有丰富的救赎，耶和华有丰富的救赎，这是跟神他向人显出的恩惠是在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向人显出恩惠。不管我们是遭遇什么样的情况，耶和华都可以向人显出他的恩惠，而且他多次的许许多多的不断的向人显出恩惠，并且耶和华施恩的对象也是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因此他是有丰富的救赎。神的救赎是如此大，所以诗人最后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神的救赎是如此大，他甚至能够救赎他的百姓脱离他们所有一切的罪，
这是最大的拯救。身体的拯救和医治，或者从其他的不幸跟灾难中得拯救，虽然对我们来说是神的大能，可是神的大能最大的彰显就是救赎他的百姓，脱离他们所有一切的罪，而且使他们从任何因为他们的罪所导致的灾难中得释放。诗人看见所有人类的问题的底部就是罪，可是他也认识神有能力救赎他的百姓脱离一切的罪。而这篇诗篇最后这个公众的一个元素，也就是呼召其他的人来更新他们对神的降服跟顺服，这个公众的元素就暗示了这首诗将来会在以色列公众的聚集中被使用，作为他们向神认罪祈求神赦免和恢复的祷告。事实上以斯拉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他们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呼求神的赦免以及使他们得以重新复兴，就是以诗篇130篇这样子的一个架构来向神祷告。但是最后新约带来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就带给诗篇130篇一个新的层面，因为最后诗人肯定耶和华将要救赎他的百姓脱离一切的罪孽。新约带给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就为这样的一个信心带出一个新的层面。所以在罗马书第3:21说，神的义如今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也就是说旧约是指向这个世界，那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称义跟赦罪是不可分的。但是不但新约带来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把诗篇130篇带入一个新的层面，而这个启示就我们个人而言，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8到第2:2，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是的，神能够救他的百姓脱离所有一切的罪孽，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我们因着悔改和相信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3说，洗过澡的人还是要洗脚，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仍然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因为这个身体还没有得救，很多时候我们顺服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就得罪神，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支取 在基督里赦罪的恩典。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就是基于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实在是恩典，因为我们对神的悖逆，不配得神这样以他自己来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的恩典。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存着真正的谦卑、真正的悔改和真正的信心，来过、来走这个在地上人生的旅程，直到我们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这个救恩完全的实现。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因为正如诗人所说的，你若就察罪孽，如果你保存一本记录，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是写在上面，并且你要我们继续不断为我们所犯一切所有的罪来负责任，而且迅速的来执行你的公义跟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你的怜悯和恩典，差你的儿子为我们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个口号，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很私下的，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神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以致他经历了与他的父前所未有的，也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分离，并且他被埋葬，但是神为他辩明，叫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不但是赦罪的恩典，而且在我们里面施行了一个新的创造，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想象，也不能够测度神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是何等浩大。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都应该像诗人说的，我们更加的敬畏神，我们真正存着对神的惧怕，而降服于神，并且爱神，把自己全然的委身来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叫神的名得荣耀。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并且我们要来称颂赞美你这位全然圣洁、全然良善的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啊，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